即使与宋江带领着梁山众位好汉以及少华山上的寨主们喽啰们够奔梁山坡，他们下了少华山走了，剩在山上的这位素元景、素太尉加上几个玉侯还有这200多个随从随后也下了山了。他们下山上哪儿啊？上华州。为什么要上华州呢？因为素元景听宋江说了，说华州太守贺公已经被他给杀了，城里边还死了不少的官兵，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素元景需要了解了解。因为他是奉旨到这来降乡的，华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去之后他说不知道，那没法交代，他得了解清楚了向皇上禀报。所以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就进了华州了。一进华州城啊，一看这街里边老百姓正在那弄着担架打扫死尸呢，官军们死了不少，大街小巷横躺竖卧都是尸体呀。素元景这帮人这一进来，马上就有官军禀报给衙门里边的头领。现在这衙门里边的头领可不是贺太守了，贺太守一死就等于是群龙无首，谁顶替贺太守这个位置呢？衙门里边的师爷，这位师爷姓马，前些日子因为患病，一听说贺太守死了，不得不出来硬撑这个摊子。一位师爷再加上两个孔目，他们正在衙门里边商议怎么向朝里边禀报呢。有人说那太尉又来了，呵，可把师爷给吓坏了，立即吩咐组织兵马准备迎战。他们把这素元景啊又当了宋江了，结果把队伍拉开过来，这一包围，素元景费了很大的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哦，感情这位这是真正的太尉，这才把这太尉请到了衙门里边大堂之上，向这位素太尉汇报整个事情的经过。其实这素元景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知道，可是他现在装傻充愣。为什么？素元景被宋江等人劫持到少华山上这段事儿，他没明说。素元景知道，我要把这个事儿说了，事情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边，我就得掉脑袋呀。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得隐蔽下来，他相信能隐蔽得了，因为他手底这些玉侯包括这200多个随从一起都在山上被劫持了，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谁脑袋上都得顶替着罪名。素元景听他们汇报完了之后，马上起公文，把华州城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公文里边写清楚，然后呢又到华山上去了一趟，他得上庙里边瞧瞧啊，看看这个金钟吊挂挂上没有啊。来到这庙里一看，御赐金钟吊挂已经悬挂起来了。素元景心想，宋江替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在庙里转了一圈，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又回来，带着公文在华州又逗留了一日，转天回转东京汴梁。他向皇上禀报去了，皇上得往华州这个地方再派新官，对华州地方的善后处理得有一番布置安排，这个咱就不提了。宋江呢和少华山上的几位寨主来到了水泊梁山。到梁山上，朝天王晁盖摆队迎接，因为他知道啊，宋江此去少华山招募这几位寨主，虽然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经过了一番险境，但终归是得胜而回，所以水泊梁山上大排宴宴，是庆贺三天呐。这三天之内，这梁山寨里边只听见杯弓碰响，划拳行令，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高兴，梁山上的众位将士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水泊梁山人是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厚，官府对他们越来越害怕，很多小股的绿林英雄好汉一看梁山 已经成了大气候了，他们纷纷投奔梁山前来入伙。比方说吧，最大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徐州沛县莽荡山有一位大寨主，人送外号混世魔王，他叫樊瑞。这混世魔王樊瑞带着两个副寨主，一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一个叫八倍讹诈向冲，三位寨主领着1000名喽啰够奔梁山上来投诚入伍。因为这樊瑞啊，他的老师是一个道长，这位道长呢跟入云龙公孙胜是师兄弟，从这一点上樊瑞来投奔公孙胜来了。同时呢，他也仰慕宋公明晁盖的声望，他往梁山上这一来，梁山上的众位弟兄对樊瑞这支队伍又是表示欢迎，摆队相迎，上到梁山又是摆开了酒席庆贺一番。梁山上简直说吧，喜事接连，光阴荏苒，又到了春天了。这一天水亭朱贵突然跑到了梁山寨上，向晁盖和宋江禀报说，启禀二位寨主，现在在我水亭的酒店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口口声声要到梁山入伙，同时呢还说给大寨主带来了一匹宝马。我问他那马在哪儿呢，他也不跟我说，说非得见了寨主才跟您讲呢。晁盖一听，此人从何处而来呢？朱贵说这个人挺怪，他说不见到寨主他什么也不讲。晁盖说好吧，既然如此，说来就请他上山。好，朱贵下山之后就把这位给领来了，到在了聚义厅外，朱贵进里边禀报寨主，这个人已经来了，现在聚义厅外等候您的传唤。晁盖看了看宋江，那就让他进来吧。好，请他进来。是，说了一声有请，朱贵到外边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这个人往这聚义厅里边一走，聚义厅两旁边梁山城的众位首领定睛一看，大家伙都有点发愣。愣什么呀？因为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长得长方脸，很瘦，高颧骨，鼓鼻子，塌眼壳，中等的身材，干巴巴的一身骨头架子，但是瞅着不是有病，而是天生就这种体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这脑袋头发，这头发金黄色。哎呀，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说话了，嘿嘿，你瞧见没有，咱们梁山寨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不但他娘的中国人来投奔梁山，现在外国人都来投梁山了。戴宗一捅他，别胡说，你说这小子不是外国人吗？哦，这头发怎么焦黄呢？听着吧，瞎说什么让人听着不好。哎，好，咱少说为佳。就看这个人进来，由朱贵给他引荐，先向晁盖和宋江施一大礼。施完礼之后，晁盖吩咐来呀，给看座。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让他坐下了。晁盖说：“请问这位壮士，你由何处而来？尊姓大名啊？”小人我是涿州人士，我呢不是从涿州来，祖籍是涿州，一直在口外贩马呀。我姓段，叫段景柱，江湖上大家伙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因为我这个头发长得特别黄，人送外号金毛犬。他一说这金毛犬，两旁边这些首领传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嘿，大伙心想这名起挺好，金毛犬。大伙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就是啊，我这个头发也不知为什么它就这么黄，胎着带的。其实我爹呀也不是黄头发，他是黑头发。李逵在旁边又轻轻嘀咕了一句，嘿嘿，那他娘得差了种了。戴宗一捅他，瞎嘀咕什么，让人一听见。 不恨你吗？哎，好，我不说，他没听着。我爹头发不黄，但是据说我老爷爷头发黄，这可能叫隔代相传。我这个人自幼父母双亡，家里边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后来呢，我就到北口外去贩野马，贩野马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赚了，有时候赔了，赔和赚呢，也就是出入相抵。所以我到了30岁了，还是孤身一个人，也没成家，也没立业，到哪儿一走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总想啊，到30了，作为男子汉，堂堂七尺躯，总得干点稳当的事业呀。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就是个贩马的，谁能喜欢我这样的人呢？有心投奔官府，官府中绝不能要我这样的人。我到官府里边也就给人家拉马坠镫。现在大宋国朝一片昏庸，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我给这些贪官污吏们去拉马坠镫，我还于心不忍。俗话说呀，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伙的人让我给他当祖宗还差不多，我不能当他的奴婢。我前思后想啊，最终想了这样一个主意，我要找一个山头，真正的绿林豪杰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入伙，终生就当一个绿林英雄，就这样我愿足矣。可是我投靠谁呢？我打听了很多地方，有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有的就是骚扰百姓，都不是正直正派的绿林豪杰。最终我知道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人人提起来首屈一指，托塔天王晁盖、及时雨宋江这两位寨主，可以说替天行道，杀奸除佞，杀赃官，诛恶霸，解恶安良，老百姓有口皆碑，人人称颂。因此我下定决心就投靠二位寨主了。当然了，投靠二位寨主收不收那还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这个心气儿已经定了，投靠您二位寨主总得有个进谏之礼呀。我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像您这样的大山寨，像您这样的寨主，我要给您提了仨锅俩枣的，恐怕您也放不在眼里。我就想得给您拿一个像样的礼物。最终我这个机会就来了，大金国有一个王子上北口外去挑选好马，挑马的这个人还真有眼力，也不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我可认识，此马名叫照夜玉狮子，又叫千里玉狮子，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蹄之尾高8尺，头之尾长丈2，刀郎脖，小脑瓜，大蹄弯，小蹄穗。司马可以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是2000多里地儿啊，可以说是神驹宝马，一般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人居然把这马买到手了，他买了这匹马想要带回大金国，在店房里边被我给发现了。我一看这么好的马怎么能给大金国的人去骑呢？哎，我想把这匹马献给大寨主朝天王，所以我跟他在店房里边住着的时候，我就盯住他们的行踪规律了，瞅他们不注意，我就悄悄的把这匹玉狮子马我就给偷出来了。跟您不说假话呀，偷的就是偷的，我偷着这匹马骑着就够奔梁山。我觉得梁山寨的大寨主肯定有好马，但是未必有像玉狮子这样的好马。即使您有了好马，我再给您送来一匹也不算多。可是我骑着马走到灵州地界，有一个地方叫曾头市，到曾头市那个地方我就住了店了。事不凑巧啊，半夜里有茶店的，茶店的这小子听说是曾头市曾家五虎的其中一虎，姓曾叫曾奎。这个小子领着10几个亲随人一 到店房里边一眼就把我这匹马给看上，就问这马谁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你这匹马我买了，我说你买我不卖，他说你不卖不行，我说没听说不卖还不行的，他说到在我这个地方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不卖的话我就把你这马牵走，我说你把我的马牵走你敢，他说我怎么不敢，我不但能把你的马牵走，你再不服的话我把你这人都抓起来，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呢，他是一帮人呢，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我压一压他，我说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的吗，他说谁的，我说这是我托人给梁山寨买的马，我是马贩子，谁让我买马我都给买马，我从中赚钱，水泊梁山一号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让我给他买匹好马，我在北口外挑了这匹马挑来了，你小子有胆子敢把这匹马牵走，我到梁山寨我就告诉晁盖，晁盖要是知道有人敢劫夺他的马肯定就得发兵来征剿你，你怕不怕，我以为说完了这个话这小子肯定就害了怕了不敢要我的马了，嘿嘿，还没想到我说完了话还倒坏了事儿了，那曾奎把眼睛一立了，哦，你跟梁山寨的盗匪串通一气，这匹马我更不能给你了，你告诉那晁盖他要想要马的话就上曾头市这儿来，我曾头市这儿已经摆好了阵势了，就等着他们梁山这帮人来呢，我曾头市订了50辆木龙囚车，每个木龙囚车前面都挂着有牌子，给他们梁山寨所有的首领都号上号了，第一辆木龙囚车就是晁盖的，晁盖呀、宋江啊、什么林冲啊、呼延灼呀，让他们都来吧，他们要来到我曾头市我一个个把他们全都抓住塞到木笼里边，借到东京汴梁龙楼见地秦宫受赏，我一听这个我就不敢惹他了，最后这小子把这马就给愣牵走了，我心想马没了我还能上梁山吗，我就赤手空拳到这来呀、我又一转念没了马我也得来呀、我得把这事跟您说清楚，所以我贸然就闯上了梁山，我是到这来入伙来了，给您带了一匹马被人劫去了，不知道几位寨主能不能收留于我呢。金毛犬段景柱说完这一番话之后，晁盖听完看了看宋江，宋江瞧了瞧段景柱，段景柱你所说都是真吗，二位寨主如果我说的话您不信，您可以派人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可以证明我言之不谬。晁盖说这样吧，既然你来了那就是瞧得起我水泊梁山，到我梁山上来入伙的，一不看你家财多少，二不看你地位高低，只要是你对我梁山寨有一片诚心，我梁山寨一概收留。段景柱你就留在我的山上吧。晁盖一说这句话，金毛犬段景柱赶紧又重新跪倒磕头，多谢寨主收留。晁盖说你所说的话我需要派人去打探打探，看看那个曾头市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真要是像你所说这样的话，我梁山绝不能轻饶此辈，寨主您尽管派人去吧。当下晁盖立即派神清太保戴宗你到曾头市去打探打探，打探的结果速速禀报我知。神清太保戴宗马上离开了梁山寨就奔曾头市去了，四五天的功夫神清太保就回来了，神清太保嘛那腿底下快呀，回到梁山上一见了晁盖和宋江，向二位哥哥禀报说这个曾头市啊我去打探了，果然像金毛犬段景柱所说的那样，这个曾头市啊一共有3000多户人家，简直就像一个小县城一样，曾头市里边最大的一家就是曾家福，曾家福的老太爷 叫曾长者。这个人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现在是退隐林下。这个曾长者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精通武艺。长子叫曾涂，次子叫曾森，三子叫曾锁，四子叫曾奎，五子叫曾生。这五个儿子在曾头市合称曾家五虎。这五虎呢还有一位老师总教师爷，此人姓史叫史文恭，还有一个副教师姓苏叫苏定。他们手底下有两三千土兵，整日操练，为的是保护曾头市。据我探听所知啊，这个曾长者跟祝家庄的祝朝峰他们两个还是不错的。听见祝家庄被我们踏平之后，曾长者大有一番要给祝朝凤报仇雪恨的气魄。他们在那操演兵马，真打算要和我们梁山宣战呢。段景柱说的不假，他们打造了50多辆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都是砸上铁皮钉上铁钉的，而且在曾头市里边街头巷尾的儿童之间传播着一首儿歌。这个儿歌呀，我一听就是他们有意的教给这些孩子的，让这些孩子们玩的时候到处传送。哦，晁盖说什么儿歌？他这儿歌呀我听了一遍没记住，为这个事儿我找那小孩啊，让他给我又说了一遍，我一句一句记下来的。说着话，戴宗又打兜里边掏出个纸条来，您听我给您念念啊。摇动铁环铃，神鬼都担惊，铁车安铁锁，上下有尖钉，抓住朝天王，压着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都闻名。戴宗把这儿歌念完了之后，黑旋风李逵在旁边嗷嗷一声就蹦起来了，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大哥快点发兵，把这个曾头市给他踏为平地。宋江说，你不要吵吵，我们自有办法。晁盖听完这儿歌之后，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先帝，如此看来，这曾家五虎曾头市的首领猖狂一极呀，他们在下边散布我们梁山寨的坏话，破坏我们梁山的名誉，我们应该兴兵前去讨伐。宋江说，是啊，我看应该如此，我们弟兄们商议商议。于是晁盖、宋江、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几位主要首领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什么会议？军事会议。打不打曾头市？最后决定得打。怎么打？带20名首领，点3000楼兵，够奔曾头市，要把曾头市踏平。谁带头去打呢？宋江提出来了，大哥，还得我去呀，您是一山之主，得压住山寨。晁盖说，先帝，打到梁山之后，我是一次也没下山呐，这回我想要亲自去一趟，你呢领着众位弟兄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我作为梁山上的总首领，怎么我也得出一回阵呢？啊，不然的话弟兄们会说我这个当大哥的就会在山上看家。宋江一听晁盖说这句话了，宋江又不好说什么了。大哥，如果这样的话，您就多带些兵马。晁盖说，不用多带，我想3000楼兵足矣，我再带20名首领吧。带着谁呢？他们最后商量决定，带着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 一共20个头领，加上晁盖是21名。三天之后，晁盖亲自带队，21名首领各领着自己的一路人马，合在一起3000人。这支队伍偃旗息鼓，要敲渡到曾头市。因为路途上要经过周城府县，这周城府县呢都是大宋朝管的地方，怕大宋朝的官军知道这是梁山的队伍，对他们进行截杀。这支队伍就这样非常顺利的过周城京府县，来到了曾头市。到了曾头市之后，距离曾头市十里地安营扎寨。晁盖升了大帐，大帐里边端人稳坐，吩咐赤发鬼刘唐和白日鼠白胜说，我派你们两个人呐，先到曾头市周围附近探看一下消息，看看我们兵马到此他们知道不知道，同时呢也观看一下曾头市的地形，回来禀报于我，咱们好决定如何打法。刘唐和白胜两人化妆成平民百姓，离开了大营，就够奔曾头市进发。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晁盖在营中等着，可是他们两个去不多时，很快的刘唐跟白胜就回来了，慌慌张张面有惊色，见到大帐一声禀报，报大哥，大事不好。怎么的了？我们两个还没等到曾头市去探听啊，曾头市已经发来了很多人马摇旗呐喊，奔咱们大营中杀来了。晁盖一听啊，他们知道的好快呀，众弟兄准备迎战。